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儿。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分两段，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一段，十二章到第十五章是另外的一段。第十二章一开始，保罗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这个恩赐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有人就把它翻作论到属灵的事，关乎属灵的一切。现在保罗要告诉我们，那是从十二章开始。那么十一章以前，就是一章到十一章呢，就是关于肉体的一切。你还记不记得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圣徒们，他们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但是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他们仍旧是吃奶的，仍旧是幼稚的。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就让哥林多的圣徒知道什么叫做属肉体和所有属肉体的一切。那么从十二章开始就要讲到属灵的，前面让我们看见教会反常的生活，到了第十二章开始让我们看见教会正常的生活。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知道这里说的是特别讲到教会的正常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教会应该怎样的聚集，那么我们知道特别是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可以说保罗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所有在教会里面我们该知道的，这就是保罗要提醒我们的。那么因为保罗的思路从十二章以后和前面的是相对的，那么讲到属肉体的时候，你知道保罗特别提起他们神的儿女中间分门别类的情形。有的人说是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那么到了第十二章讲到属灵的时候，那么一开始就说到合一这件事，分裂分门别类是属肉体的记号，合一乃是属灵的记号。那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合一乃是身体的合一，所以圣经说，所以说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所以这里的合一乃是指着身体的合一说。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在二十七节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几次体。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合一主要是指做基督身体的合一来说。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合一这件事有范围的。比方说我们以方言来做合一的范围的话，那么我们很可以说广东话的人我们要求一致，如果是说方言的合一的话，那么可能说闽南语的人要求一致，那么也许在某一个真理上看法一样的人我们可以要求一致。但圣经里面的合一不是指着这样的合一来说。那虽然说属基法的人，你知道他们非常佩服彼得，而且属保罗的人他们非常佩服保罗，那也许他们从各种不同的领受来说，他们会说，你看我们这一班人喜欢保罗，我们这一班人喜欢基法。 但是保罗说你们这样做是属肉体的。基督徒的合一不是真理上的统一，也不是经历上的统一，圣经里面所说的合一乃是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十二章一开始乃是前面，特别是指着前面等到神儿女在那里分门别类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说那是属肉体的，但是关于属灵的那个合一是什么呢？合一乃是身体的合一。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这个分门别类，你如果仔细的读第二十五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所以分门别类是特别相对于身体说的。那我们记得属保罗是错的，十字架要在这帮人身上工作，要除去这些属保罗的光景。那么当你这样做的人，有人说你来分裂我们，因为我们之间是属保罗的。如果你这样做，你如果要讲基督身体的合一，那么你自然就分裂了我们的合一。那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分门别类，圣经所说的分门别类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来做分门别类的工作。但是如果有一般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一般人说我是属基法的，那意思就是属肉体的。只要属是肉体的，那一定是十字架工作的对象。十字架的工作一定要除去所有属肉体的、属亚当。那如果圣灵做了这样的工作，那不是叫做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因为不明白分门别类的缘故，所以他们就仍旧在那里维持说我们是属保罗的，仍旧有一般人说我们是属基法的。在我们这里只有一个知识，而且这个知识也许是最后的一个知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有的弟兄们说这样做不对，弟兄们，你们这样做就把神的、就把基督的身体分裂了。他们说你们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你们就分，你就叫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分门别类了。不要忘记了，圣经里面所说的分门别类，乃是指着在身体上分门别类说的。那怎样能够除去分门别类的情形呢？因为分门别类是属肉体的，所以关于分门别类这件事，不是你能做，也不是我们能做的。这件事是圣灵做的，就像违章建筑一样。那你看见有许多违章建筑，你不能说我就做了警察，我觉得这些是违章建筑，我就把别人的房子拆了，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如果这个是违章建筑，那政府要出来取缔。如果一个东西是分门别类，圣灵要出来取缔的，这个不是我们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闯了许多的祸，原因就是本来应该是圣灵十字架取缔的事，结果我们来做，结果我们就越过了圣灵所做的，结果我们也做了分门别类的事。有的人是为做分门别类而分门别类，有的人是为着合一而分门别类，结果都是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十二章特别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合一。那这个见证应该是哥林多神儿女们的见证。你们的见证不能说我是属保罗的，不能给人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很伟大，你也不能给人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亚波罗很伟大，那不是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是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做基督做的一个地步一点立场都没有了，不能做基督做的一个地步我们一点的方向都没有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灵的方向就是我们的方向，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应该是我们的方向。今天我们不能说因着神的儿女分门别类，我们就说分门别类是错的、是对的，不能，我们不能这样说。但是你要祷告，求圣灵借着十字架做取缔的工作， 不光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做取缔的工作。那只有这样，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才可能合在一起。那么我们还记得在在这个以弗所书那里讲到，我们应该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合一是绝对和圣灵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十二章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成为一个身体的。你还记得在五旬节以前有120个圣徒，他们聚集在小楼里面，这100个圣徒是100个个人，但是感谢主，结果因着圣灵浇灌下来，圣灵充满他们，结果就把他们尽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身体，这个是怎么成功的呢？乃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后来为我们升天，然后圣灵降下来，结果我们就变成一个。那这个合一不是我们能做的，就好像是这个对付分门别类的事，也不是我们做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没有？这个合一怎么产生的？因为我们同受了圣灵的浸，把我们浸成工作一个身体。那么现在，如果神的儿女身体里面有分门别类的事，那么分门别类的意思就是说，有的细胞它有了异常的活动，那么这个时候这些细胞不听这个元首的指挥，那么怎么办呢？那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 cancer， 就是普通我们所说的癌细胞。那这个时候那个切除的手术必须医生来做才可以。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医生，只有圣灵是执行取缔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神的儿女是怎么是一个的。那如果有分门别类的情形怎么办呢？你我要采取什么行动呢？你我应该采取一个行动，就是和圣灵合作，让十字架来除去所有的肉体。那么有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人有一个误会，以为说如果我们不分门别类了，那么这个好像说这件事就算属灵了。你知道有的人觉得，我只要蒙头，我只要受浸，我只要或者不分门别类，那么这个就是个特别的基督徒。不是，这是个正常的基督徒。因为如果十字架在一个人身上有地位的话，十字架一定要对付肉体这件事。如果十字架在教会里面有地位的话，那么十字架一定要除去所有在身体上分门别类的情形。这是十字架做的，也是圣灵做的。那么因为以弗所书讲到圣灵的合一，所以你知道保罗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圣灵的思想是一个。那么特别讲到十二章的时候，一开始讲到属灵的事，你既然讲到属灵的事，那为什么讲到属灵的事呢？因为神就是个灵。那么换句话说，所谓属灵的事，就是叫我们跟随圣灵而行，所以一切都是和圣灵有关系的。那么合一，弟兄姊妹，不是一个运动，合一乃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圣经里面曾说，你们要保守圣灵的合一。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保守我们所没有的，我们一定保守我们已经有。那么十二章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主，也只有一位神。圣灵一位，主是一位，神也是一位。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做合一的见证？为什么身体是一个？因为主是一个，这是非常要紧的。许多时候我们讲到身体的见证，我们讲的合一的见证，我们忘记了。今天我们说到合一的见证，再说来是该让人看见圣灵只有一位，给人看见主是一位，神是一位，三而一的神是一位，就是这么一位。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在那里分门别类，我们就把神代表出来。
所以你看见合一的见证有多重要。合一的见证就是告诉人说，我们是一个身体。为什么是一个身体？因为主是一位，圣灵是一位，神却是一位，所以才有一个圣灵的合一。所以一切呢，都是从圣灵开始的。那么关于这件事情，你知道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然后保罗特别提醒他们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那个原文受牵引，被迷惑，受迷惑有一个意思，就是被狂风卷去。一直的旋风来的时候，你们不知不觉就被卷跑了。但你下面接着说，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前面说的是一阵的狂风。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知道灵，圣灵在原文那个字也可以翻作风，风随着意思吹。所以你看见圣灵也就在神的儿女里面心中运行。这个运行的结果，弟兄姊妹，当这个圣灵的微风从我们身上吹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那么当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我们也没有，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乃是一般受圣灵感动说耶稣是主的一般人。我们说过，在约翰福音里面，主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圣灵只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为基督做见证，要叫基督得着完全的荣耀。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特别是你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那个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呢许多时候用一些形容来形容圣灵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叫我们都不是注意圣灵自己。因为圣灵如果要做一个功，圣灵如果要做一个见证，一定是为基督做见证，一定是要基督要得着完全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受了圣灵的浸，我们受了圣灵的感动，那么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最明显的一件是什么？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能说耶稣是主，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这个是我们的生活，这个变成我们的实际。等到每一个基督徒都说耶稣是主，主耶稣的确是我们的主，不是保罗，也不是亚波罗，也不是威斯里约翰，也不是马丁路德，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一个了。除了耶稣之外，我们没有主人；除了耶稣之外，没有支配我们的；除了耶稣之外，没有管理我们的；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叫我们觉得很特别的。我们如果有一样是特别的，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能合一的缘故。你看看有一般的团体，如果他们的总司令不是主的话，那么你看见说，那就已经不是在那里做教会的见证。因为什么是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就是圣灵要做一个工作，要感动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说耶稣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说到说，如果你有圣灵的经历，那么圣灵一定有一个表现，那么圣灵的唯一的表现就是说方言。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有一般弟兄姊妹就勉励我们，你越快受圣灵浇灌越好，越快被圣灵充满越好，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被圣灵充满呢？你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有一个表现就是说方言。那等一等，保罗要解释这件事，因为我们知道在当初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误会。不是说方言不好，我们千万不能反对说方言，我们要爱那些追求圣灵的人，要爱那些有这个方言知识，或者说有说方言恩赐的人。但是你知道，保罗在那里把方言放在一个很对的地位上。那么，但是保罗在讲这一切以前，特别讲到许许多多圣灵的恩赐以前，他首先告诉我们，如果圣灵感动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表现，那个表现是什么？就是耶稣是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一直要做。许多时候我们行一件事情，许多时候我们计划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耶稣说耶稣是主呢？不能。所以圣灵就感动我们，再感动我们，再感动我们，结果我们只好放弃了在主以外的主。结果你要看见，只有圣经是我们的指引，只有主是我们的方向。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别的能够支配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神这那个合一的光景就显出来了。那这是教会的见证。今天我们无论如何在一个地方，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让人看见说这里有一般人是圣灵感得动的。当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只有一个主人，没有第二个主人。保罗能帮助他们，亚波罗能够帮助他们，彼得能够帮助他们，这些不是他们的主人。他们只能说我是属于主的，他们不能说我是属保罗的。因为保罗不够大，彼得不够大，因为保罗不主也是彼得的主，也是保罗的主。弟兄姊妹，当在教会里面不再有英雄崇拜，在教会里面不是以一个制度或者以一个经验或者一个真理来支配一切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最高的一个目的。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到这样的地步。那么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乃是一般能够从心的深处，不是个口号，能够说耶稣是主，能在凡事上让人看见耶稣是主的，那这样的人一定是被圣灵感动，而且被圣灵感动透了。今天许多说圣灵不能感动我们，明明在波饼聚会里面圣灵已经催促我们，我们把圣灵的感动压制住。为什么？因为我们肉体在那里逞强，所以我们自然就不能受圣灵的感动。只要受圣灵的感动，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能说耶稣是我们的主，那一定是圣灵感动的结果。然后下面保罗才给我们看见，等到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应该怎样的聚集？就做中心来说，应该耶稣是主。那么现在应该怎样做这个见证？那么教会应该怎样的聚集？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做？你知道，特别是哥林多前书，保罗不是讲理论，保罗乃是讲一些实际的事，借着一些实际的事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主，借着一些实际的事，那么让我们起来做一个合一的见证。所以下面保罗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不却是一位，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虽然是一个，但是不是同一。这个懂得希腊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这里的分别啊，在原文不是两个东西的不同，是一个东西里面有一些的区别。所以还是一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就像身体上所有的肢体，这里肢体有，就像脸，就是说，就像这个就是在这个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区别，但事实上呢，他们是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是原文，是圣灵借的原文所要启示给我们的。 这里不是指着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不同，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圣灵乃是一个合一的灵，圣灵只有一个。不过呢，我们知道今天当圣灵把恩赐分给每一个人的时候，那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但是现在你不能说这个恩赐跟那个恩赐不同，这个恩跟那个恩赐是一个，不过呢你能够分别的出来。那这个是原文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有的人以为说我有了说方言的恩赐，但是保罗告诉他说，方言的恩赐是最少，是九个恩赐里面的一个，有另外一个恩赐叫做智慧的言语。如果一个说方言的人，他说方言的人，他是不是在那里有圣灵的表现呢？对的，有圣灵的彰显。因为你知道啊，特别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那个英文是 manifestation of Holy Spirit， 意思就是说圣灵的彰显或者圣灵的表现。那么如果有一个人有了圣灵的表现和圣灵的彰显以后，他有一个记号是说方言，但是不是唯一的记号。在有的人身上他是知识的言语，在有的人身上是智慧的言语。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在这里要把这样的恩赐给这不同的人，要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一个。但圣灵是一个，不是用方言来统一的。如果这个圣灵的表现只是说方言的话，那么那个一不是生命的和生机体的合一，那个一就变成统一的一。所以如果那样的话，你知道有一般弟兄们姊妹就对了，如果你不说方言的话，那么你知道你就没有得着圣灵。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要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他们都得着圣灵的浇灌，像穆迪就是一个例子，像托瑞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的的确确得了圣灵的浇灌，但是我们不知道，最少就是记录来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得着说方言的经历。但是我们知道说，有的人他们得着智慧的言语，有的人得着知识的言语。那么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有一般人，他们以为说，如果圣灵做合一的工作，一定做化一的工作，那么只有一个表现，那么你说方言，我说方言，每个人都不说方言。弟兄姊妹，不是这样。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因为圣灵乃是生命的灵，所以那个合一是生机体的合一，不是组织上的化一。这样做，如果你在灵里面，如果你跟随圣灵的话，你非这样做不可，那个叫做统一。所有做统一工作的，我们知道那个就是组织上所做，那是组织上的化一，那个是人工的统一，那不是圣灵的合一。圣灵为着要保守神的儿女们合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里最少圣灵举出九，圣灵给我们九种的表现。那么什么叫恩赐？恩赐就是侍奉的本领。我们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你知道这里因为讲到我们要晓得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啊，这里讲的教会不是给我们讲一个理论，是给我们看教会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应该怎样的出现。今天如果在一个地方，那么那个教会怎样出现呢？弟兄姊妹，很稀奇。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需要有恩赐才可以。因为如果神的儿女没有恩赐，他拿什么东西来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一个弟兄要得说方言。他说方言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结果，就是他有在他身上有了一个侍奉的本领。所以说方言并不是让人看见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或者我有一个什么特别的超越的经历，不是。圣灵把恩赐分给大家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在教会中能够侍奉，否则没有本领你拿什么来侍奉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我圣灵就照着自己的意思，就把九种的恩赐就分出去了，就好像圣灵的果子有九个一样。那么弟兄姊妹，非常稀奇的解释，你如果读第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现在你明白吗？我们怎么得着方言的恩赐？我们怎么得着医病的恩赐？我们怎么得着知识的言语？我们怎么得着智慧的言语？这都是侍奉主的本领，这都是侍奉的一个本领。那么这个本领是怎么来的？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风随着意思吹。结果感谢主，有一天主就把那个说方言恩赐给了你，结果也把说方言的恩赐给了他。但是你要稀奇的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别人得着不是方言，他得着是智慧的言语，还有别人得着知识的言语，还有别人得着是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稀奇了。这个叫一个在肉体里面有野心的人就失去了统一的一个依靠，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做统一的工作。神在教会里面安排了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本领，但是说方言不过是九个本领里面的一个本领。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千万不要反对说方言。如果有一个弟兄他说了方言了，因为圣灵赐给他，圣灵乐意把方言赐给他，但是呢，如果圣灵没有把方言赐给你，你要怎么办？你要强求吗？不能强求。因为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圣灵是所运行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弟兄姊妹，圣灵如果把智慧的言语赐给你，那么你就得着那个本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说，感谢主，因着你有这一份的本领，你就能在这一点上来服侍众儿女。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依靠圣灵，因为只有圣灵晓得教会里面一个平衡的光景。所以你看见没，许多时候我们巴不得大家都得着方言的恩赐，如果这样的话，教会就失去平衡了。教会需要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有信心，还有的人有医病的恩赐，有人行异能，也有人做先知，也有人能够分辨辨别诸灵，有人能说方言，还有人能翻方言。弟兄姊妹，在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个错误的领会，以为说如果一个圣灵在谁的身上，那么他的经历一定是很奇特的经历，因为说方言那是灵里面的经历，说方言和悟性没有太多的关系。灵好像是人在地上好像被带到三层天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自然就说出一种的语言，那就像天使的言语一样。那个这个经历叫做什么呢？这个经历就叫做说方言。有的人是翻方言，那么当时有一般人误会说，以为这样的恩赐是最要紧的，因为如果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话，那这个人一定像被催眠了一样，如果被催眠的话，那这个人呢，他不能想，也不会哭，也不会爱，也不会恨。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所以保罗要给他看见说，今天虽然你得着圣灵，但是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得着圣灵的经历是被动的。什么时候一个基督徒一落到被动里面，你知道他就不对了。有的弟兄姊妹，他得了圣灵浇灌以后，他在地上打滚打滚到一个，他不能够约束他自己，那就错了。如果你圣灵浇灌你的时候，你我的时候，如果是在有那个宝贵的经历，你许多时你说主啊够了，他就停住了。所以我们说先知的灵应该能够顺服先知，不可能先知的灵不顺服先知。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先知的灵能够顺服先知。所以在这里保罗要提醒我们，恩赐有许许多多， 但是当保罗，你但是保罗要改正他们，你们不要以为说纯粹在灵里面呢说方言那个情形就是最高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的人以为说只要在灵里就可以了，只要在圣灵，完全在圣灵里面，那就是说方言的情形，那这个经历是个最高的经历了。不，你看见当保罗讲到九个不同的恩赐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你知道这个和我们的悟性有绝对的关系。你不要以为说因为有了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就不要用头脑了，就不要用悟性，就把所有东西都丢掉。弟兄姊妹，这是错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恩赐叫做知识的言语，有一班弟兄们能够讲智慧的言语，我们需要他们，就好像需要有人说方言一样，这是非常要紧。所以你看见说保罗特别把说方言和翻方言翻在最后面，这个不是说真正按照方言的次序来，按照恩赐来言是最后面，不是，是因为当时有许多人把这个翻方言当作第一个，所以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要改正他们，所以好像就把方言放在很后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来读圣经的话，很清楚放在最后面的并不是最后的，乃是因为当保罗要在这更正我们的时候，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有说方言的，又有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够翻方言。那最要紧的，保罗要提醒我们，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说了说方言了，感谢主，圣灵分给你的。如果有一个弟兄他说了智慧的言语，这是圣灵分给他的。有的人说了知识的言语，这是圣灵分给他的。有的人有了信心的恩赐，你是知道说这是圣灵分给他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你得的一份是说方言，他得的一份是信心，另外的一个弟兄他是医病的恩赐，你看见没有？没有一个人高过另外一个人。今天教会里面需要说方言的恩赐，教会里面需要翻方言的恩赐，需要行异能的，需要医病的，需要信心的，需要知识的言语，需要智慧的言语，什么样的恩赐都需要。如果我们只要一样的恩赐，你看见说因为有人要求统一的缘故，你知道说神的儿女就分开了。现在你我能够明白为什么神的儿女分门别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圣灵在那里当圣灵在那里有一个生机体的一的时候，人以为是个统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知道圣灵这个圣经就给我们看见说，不止圣灵有九个果子，这里也给我们看最少有九个恩赐。当然这不是所有的恩赐，你我如果读别的地方，你看见还有这个，不过是保罗特别提起的九个。那么有了这个恩赐以后，我们当然就能用这个东西来服侍，我们就有本领来服侍神的儿女。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的，因为什么？因为圣灵所运行随即分给个人的。所以你如果不是得着方言的恩赐，就是得着信心的，神总会给你的。因为什么？因为神今天要我们在教会中来侍奉他，所以我们一定要得着侍奉的本领。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从第七节，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确实一位。这一段圣经就是讲这个，就是讲这个。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圣灵要有表现？圣灵的表现难道只是让人看见圣灵吗？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得着说方言的恩赐，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了，弟兄姊妹就好像高别人一等了。那么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他一直讲到圣灵，一直讲到圣灵，一直讲到圣灵， 但是因为什么，如果你让圣灵来说的话，每次当圣灵做的时候，他一直讲到我们的主，一直讲到我们的主，一直讲到我们。因为圣灵的使命就是要高举我们的主，圣灵的使命就是看叫人看见耶稣是主，圣灵的使命就是要荣耀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灵把这个恩赐分给大家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下面那一段圣经，因为这里说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所以你知道从12节一直到27节这一段圣经，如果你仔细读的话，那里面讲什么呢？就是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一段12章的圣经刚好分作三段，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头一段，就是第8节到第11节给我们看，恩赐虽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但是从12节一直到27节就给我们看见，执事虽有分别，主却是一位。那么下面这一段是从身体开始，也是以身体来结束。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知道保罗用身体来比喻基督的教会。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和我们的执事有关系。那么这里的执事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执事在原文里面很简单，就是指着服事来说的，就是指着服事来说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我们有服事的本领，为什么我们有侍奉的本领。主把恩赐赐给我们，并不是叫我们来张扬，我们只来表演，让人看见我们有多了不起，不是。当我们拿着这些恩赐以后，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众弟兄里面做最小的。现在我们要开始服侍人，现在我们要替众人洗脚。就像我们的主所说，如果你要做最大的，你要就要做最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主把这些服侍给我们？是为着我们自己吗？不是的，叫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能够起来服侍神的儿女们。弟兄姊妹，这些服侍有千千万万，但是主怎么说呢？主说主却是一位。这里的主也可以翻作主人。我们的主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原文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因为这里讲的侍奉，讲的服侍，所以你看见这里特别提到我们的主。那么如果你们这个读到以弗所第6章，那里也讲到仆人的主人，一般人你要服侍一般人，你服侍用人的主人，服侍他们的主人，那就是这里的主。那么弟兄姊妹，一面这里的主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三而一神其中的一位。但另一面，我们每一次讲到我们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虽然有许许多多的服事，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服事的目的是要让人看见我们只有一个主人。不是你得救了多一点久了一点你可以出一个主张，没有，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主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服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主把恩赐赐给我们？目的就是当我们在那服侍神儿女的时候，结果叫众人都能够尊主为大，都能够看见耶稣就是主，我们都能受圣灵的感动。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身体？为什么基督神要得着一个身体？因为为着叫元首的丰富能借着身体能够传递出去。当一个姊妹在那弹琴的时候，你看见她的四个指头弹，有时候你看见脚在那里运动，但是实在说来，你是看见她头脑里面的智慧，怎样她这个头脑里面隐藏在头脑里面的才华怎么样能借着身体能够传递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起来服侍？是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事做了要打发时间了，所以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服侍，不是。我们这些在一起服侍有一个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元首有何等的丰富，身体是为着要传递元首的丰富。那为什么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肢体，就给我们看见每一个肢体都是一个服侍。为什么我们是眼睛，我们为什么能看，就这个看叫我们能起来服侍。为什么我们是个手，叫这个手能够起来服侍。所以弟兄姊妹，本领一个服侍的本领不过是为着叫我们能起来服侍。那么什么叫做服侍，或者这样说，这个前面的恩赐是说到侍奉的本领，而服侍呢乃是说到侍奉的机会。等一等，下面说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那个功用在原文就是运行却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你知道那个功用在原文和下面那个神在众人里面运行，那个运行在原文是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翻译，运作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盼望能够记得恩赐说到侍奉的本领，执事或者说服事说到侍奉的机会，功用或者说运作那是说到侍奉的能力和果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是圣灵三而一的神在我们里面做的，我们就知道教会应当怎样的起来来侍奉主。所以你看见组织没有地位的，必须是圣灵在教会里面工作运行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为着叫一个身体能够得出建立，你看见三而一的神在我们里面起来工作，圣灵把恩赐给我们，主叫我们能够连于元首基督，然后你看见说是神叫整个的身体能够起来运行，起来运作，起来运动，那么结果你知道身体就能够传递元首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一个姊妹在那弹琴的时候，他是用手不错，但是你知道说生命在他里面有一个运行，叫他能有一个运作，那个运作的结果就把整个那个元首的丰富就完全的传递出去。那这样的话你知道说教会就完成了他在地上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地方的教会怎样在一个地方能为主做见证，怎样能够彰显教会那个光景呢？那这就是十二章这里给我们看。所以让我们记得，有很多人主张说教会要有恩赐，我们要有方言，但是不，弟兄姊妹，说方言或者别的恩赐，就算是你有医病的恩赐，就算是你有信心的恩赐，就算是你有这个智慧言语的恩赐，或者知识的恩赐，知识言语的恩赐，让我们记得这个不过叫我们能服侍主，叫人能看见耶稣是主，叫人能看见元首的丰富。那我们在那里运作，我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原来主把那个机会给我们。为什么做眼睛？这是主给我们服侍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看，借着我们能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服侍出去。有的人把做嘴或者做口，你知道有的弟兄们是做口的，主借着他来为主释放神的话语，那有的弟兄姊妹就羡慕这个做口，但是不要忘记做口不是目的，做口乃是神给他机会，让他能借着口来服侍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身体里面做肢体，做眼睛也好，做鼻子也好，做口也好，这就告诉我们说主给我们一个一个不同的机会来服侍他。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不能说口比脚更大，你就不能说因为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体，你不能这样说。 因为主让你做脚，虽然非常的卑微，但是主给我们一个，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在身体里面，神按着他的旨意，把肢体分在这个身体里面。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非常的简单，那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看见，这是给我们机会。如果主让我们做脚，你要说主感谢你，你给我这个机会。那么弟兄姊妹，做脚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有好处。当我们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传福音使者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当神让仇敌来做他自己的脚凳的时候，你看见说做脚的仇敌就在我们的底下。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说我是脚，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这个神职。不要忘记，这是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看见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光乃是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一个，是给今天在教会里面乃是给我们一个服侍的机会。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在教会里面，就得不做这样的服侍机会。因为只有在教会里面有眼睛、有鼻子、有手，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就能够在那一个岗位里面就能够尽你那一份的服侍。所以我们知道说，服侍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只是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所以我们晓得，当我们今天来侍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乃是身体里面的侍奉。我想顺便多说一点，如果大家读以弗所书，我们好不好翻一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第四章第四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各尽其职，那个职在原文就是执事，也就是服侍。圣徒每一个人都尽他的那一份的服侍，他或者做脚，或者做眼睛，或者做手。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圣经说这里基督的身体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巴不得能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做身体的见证，那么你就看见说，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是可以懒惰的。如果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尽他的服侍，都能起来做眼睛、做耳朵、做鼻子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基督的身体就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现在我们如果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你就看见当保罗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讲到我们的服侍的时候，你特别读他第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你在保罗在这说话一面或者是这一句话，我们要记得实在说来是两句。第一句，身体是一个，有许多肢体，下面一句，肢体虽多，仍旧是一个身子。我们要记得，这是保罗特别给我们看见关于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两点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从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九节这一段呢，就是保罗在那里要发挥那句话，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那这是第一。然后呢，我们如果从第二十节开始一直读到二十五节，你知道这就是保罗要发挥第二句，就是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弟兄姊妹，让我们读这一段，我们一定要记得，第一段就是给我们保罗给我们看见身体是一个， 却有许多的肢体，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虽然你自己是脚，但是因为你仍旧属于身体里面，所以你能够起来服侍主。那么下面说耳朵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体。你叫脚的感觉觉得那只手比他有用处。这里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耳朵，他有个感觉觉得眼睛比他更有用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虽然是一个身体，但是主没有做统一的工作，主没有叫所有人都做口，主没有叫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做眼睛，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下面保罗怎么说呢？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虽然这里给我们看，虽然是一个身体，但是这里不是个统一，乃是在身机体的里面，你看见有许多的不同，有许多的分别。有的人做眼睛，有的人做耳朵，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一点。那么等到下，那么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保罗有一个结论，那第十八节，肢体躯各安排在身上。弟兄姊妹，这句话和前面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恩赐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到底你我是眼睛是鼻子是耳朵是你我拣选的吗？不是的。恩赐不是我们挑选的，服侍也不是我们挑选的。弟兄姊妹，千万今天不要有感觉说，你看今天我要做耳朵，我要做眼睛，你自告奋勇做眼睛做耳朵吗？不可能的。你的侍奉的本领从哪里来的？圣灵赐给你的，圣灵为着整个的教会特别这样的设计，让我们有那一份的本领。那么现在你拿了那一份的本领来做眼睛做耳朵做脚，弟兄姊妹，你到底是眼睛是耳朵是鼻子是脚呢？感谢主，这个工作不是你做也不是我做的，乃是神安排的。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各具具各安排在身体上。那这个安排啊，和后面第二十七节、二十八节那里说，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那个设立原文是一个字。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如果神设立我们做使徒就太好了，做先知好像就太好了。你知道这个设立啊，如果在一般的基督徒里面，实在有的人就把它领会作锋利。你看见今天神锋利某某人起来服侍他，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到说，今天我做眼睛做鼻子做手是神亲自锋利的，神亲自设立的。如果神设立我这样来服侍他，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没有怨言。有的人神设立他一辈子做鼻做手的，他就是为主起来写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是神设立他，有的人就是神设立他专门是手的，或者眼睛，或者做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神设立你做使徒是一种尊荣，你我有没有一个感觉，觉得今天神设立我做眼睛做鼻子这样来服侍他是一个极大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不是你拣选来服侍的，不是说你看现在我们有好几项的服侍，弟兄姊妹你喜欢哪一项你挑去了，你挑去没有用了。对每一个人来讲，神已经设立了我们有一个服侍。有的时候你不服气，你觉得我非做嘴不可，你自告奋勇的做嘴，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起来为主说话，弟兄姊妹里面就是不起共鸣的。所以让我们看，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才会知道，有几次我们摔了多少次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口，我们要摔了多少次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手，我们要摔了多少次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脚。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人就是不肯做脚， 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如果他看见说是神把他设立在教会里面做教的时候，你要看见弟兄姊妹，那个是我们极大的尊荣。而服侍的目的是为了彰显脚吗？不是。是为了彰显手吗？不是。弟兄姊妹，乃是为着将彰显头的丰富，整个的身体都受头的支配。当一个人在那里表演，当一个人在那里运作的时候，乃是彰显头脑里面所有的智慧和所有的丰富。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做脚是为着基督做脚。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主啊，你设立我做脚，给我这个机会。你知道有的人主就是把脚给他做机会，他不要。弟兄姊妹，你如果不肯做脚，你就失去了侍奉的机会。虽然你说我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你失去了那个机会。但是感谢主，如果你看见说是主设立我们做脚，主设立我们做手，你能够在那里运用你的恩赐起来供应神的儿女。弟兄姊妹，结果不是你得着荣耀，是基督得着荣耀，结果众人都能看见耶稣是主。弟兄姊妹，在什么地方证明耶稣是主呢？什么时候你做脚的能够说主感谢你，是你设立我做脚；做耳朵的能说主你感谢你，是你设立我做眼睛、做耳朵、做眼睛。这是第一段。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你看见下面说，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是一个。现在保罗掉过头来了。那为什么保罗要讲这样的话呢？你知道，当我们真的在那里进共用的时候，不光是要不要觉得自己不行，不要觉得自己这个不或不要轻看自己，也不要轻看别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今天你是做脚的，你需要手的帮助；你做眼睛的，需要做耳朵的扶持。所以你不能告诉弟兄说我用不着你。今天教会聚会里面只要少了一个弟兄，波饼聚会只要少了一个弟兄，你不要说那个弟兄不来最好。他每次来给波饼聚会不知道带了多少的难处，他在家里有一首诗歌，回到来到聚会里面就要叫大家每个人陪他唱一遍。那么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弟兄给教会是个很大的难处，不要这样说。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弟兄我用不着你，你需要他。波饼聚会你需要他出现，传福音的时候需要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用不着你。弟兄姊妹，今天你能不能对弟兄姊妹说我用不着你？如果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弟兄不行，我们需要我们的弟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说，身体肢体虽多，身体却是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些身体彼此相属的，彼此相连的，也是彼此共鸣的，不是自己成为一个单位。如果主今天让我做口，但是我要看见说，今天我没有那个弟兄不行。不是做口的弟兄是最大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做口的弟兄，如果没有弟兄，别的弟兄姊妹的服侍，你看见说他就不能在那里做口，他需要所有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彼此相属，我们彼此需要。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许多的肢体，却是一个。弟兄姊妹，教会为什么会有分门别类？为什么在身上能够分门别类？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神的儿女们说，我不需要这一班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得着方言的恩赐的时候，你当你得着圣灵浇灌的时候，你和一般有圣灵浇灌和一般有方言恩赐的聚在一起，你何等的喜乐。现在来了一般弟兄姊妹，他不肯说阿们，来了一般的他也得不着圣灵的浇灌，这个时候你觉得碍手碍脚的，你能不能说我不需要你们？如果今天在你们中间有一个实习，每次祷告的后面都要说阿们，你是不是要求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说阿们？如果不说阿们，你就不需要他们。这样就叫神的儿女分门别类。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为着维持真理的统一，我们在真理上有某一点的看见，如果有的弟兄姊妹他和我们的真理不认同，我们不同意我们， 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他反对我们就是反对主，这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大了，大的一定不像主一样，好像我们不需要这些人，只要我们起来维持这个真理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今天谁是分门别类的人呢？就是这一班人，他们觉得没有其他的弟兄他们能活得很好，没有其他的弟兄他们的工作能够推行得更好，如果这样的话就叫做分门别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是不是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今天敢对神的儿女们说我不需要你们，能不能说你来了给我们很大的难处，我不需要你们。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身体只有一个，而那个身体的见证应该就是合一的见证。然后末了保罗这么说，末了保罗他讲完这两点，他总括起来说，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真的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不光是生命是一个，我们的感觉也是一个。这里一个身体受苦，全体都受苦，一个身体痛全体都痛，一个身体得荣耀全体都快乐。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有没有身体的感觉？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当一个弟兄落在苦难里面，落在病痛里面，落在孤单里面，落在无辜助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感觉进到那个感觉里面？还是我们觉得说现在我们的事情忙得不得了，我们这个事情都来不及做，我们怎么可能会顾到那个人顾到这个人的感觉？弟兄姊妹，如果是身体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提醒我们，那个感觉是应该一个感觉，就是只要一个弟兄痛，全体都感觉痛。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常常能感觉我们弟兄所感觉的。当我们弟兄落在贫病贫寒交迫的境地，我们就好像我们自己是贫寒交迫一样。当我们的弟兄落在孤苦伶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自己落在孤苦伶仃的一样。当我们的一个弟兄得着荣耀，我们全体都觉得喜乐。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服侍，这个就叫做主给我们每一个岗位，让我们起来来服侍他。感谢主，为什么我们这样服侍呢？是要让人看见说我们的主人只有一位。弟兄姊妹，这个身体是主的身体，我们这样的服侍乃是要叫基督得着最大的荣耀。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但愿主继续的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我们下一次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能一同来看第十三章。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如果有空的话，你们回去能够把第十二章的末了和第十三章好好的读过，因为只有这三章的圣经，或者说这三章的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的儿女今天在地上怎样的能起来维持合一的见证，怎样能过教会的生活。没有一个地方像这三章的圣经能够把怎样有一个教会正常的生活那样为我们描写的那样的清楚。我们好不好一同再准备一点祷告。主啊，好像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都是我们常常熟悉的话，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再来提醒我们。主，但愿不只给我们灵心的启示，更给我们有清楚的看见。主，我们感谢你，你们不叫我们落在光是一些理论和道理的里面，主，你要让我们起来做一个实行教会生活的人。所以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侍奉的本领赏给我们，你也把侍奉的机会赐给我们。主，你更是把侍奉的能力和侍奉的果效也赏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但愿我们在这里真是起来侍奉你。我们看见说没有一样，没有一个装备你不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但愿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哦主，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能完全的感动我们，叫我们能够说耶稣是主， 因着圣灵能够完全的感动我们，所以十字架能做取缔的工作，能除去所有分门别类的情形。主啊，我们不，我们但愿你让我们，但愿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光景，想起我们自己可怜的情形。主啊，但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听我们的祷告，但愿借着今天早晨你对我们说过的，主啊，在我们每一个人深处有启示的工作，主真是有回头的亮光。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